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8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的小资料点》，作者大陆北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0日。我是大陆北方某城市的大法弟子，1995年6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邪恶开始疯狂打压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同时媒体的大量污蔑也让同事、邻居、亲朋好友对大法和大法师父产生了严重误解。为澄清事实，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不少同修开始讲真相，用自身体验讲大法的美好，能祛病健身。那时基本没有真相资料，一天不知同修从哪弄来几张真相小报，说看完发出去，可不够发呀，就到复印店印了几十张。没有多久，恶人指挥警察开始疯狂地巡查排查，复印店都不敢再给复印。我想这样不行啊，不能这样等下去呀，就萌生自己做资料的想法。一，小花开了，要做资料，可是我一个老太太，不懂电脑，不懂网络，谈何容易？叫我拿针线、端炒勺还行，要我拿鼠标、键盘、摆弄打印机，却是一头雾水。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就安排协调同修来到我身边，帮我买了计算机、打印机、耗材等。当时协调同修的丈夫被迫害在狱中，家里老母亲不能自理，两个孩子正在上学，工资又低，他克服各方面困难，手把手不厌其烦地教我，从拿鼠标、开机等基本动作学起。在师父的加持下，经过了一段艰难的学习、摸索和尝试，终于学会上网，并打出了《明慧周报》《明慧周刊》等一些真相资料，这朵小花也算开了。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了，同修建议我做书，我也没加思索就答应了，于是向同修简单学习了怎么打印、装钉，回来就开始打，打完就钉上了，可是怎么切开变成两本书呢？我和一位同修用菜刀切，可是怎么也切不动，像拉锯似的，半天才拉开几页。后来又用大砍刀，也不行，最后用剃须刀片，两人配合着又拉又画的，终于第一本九评共产党做成了。巧合的是，当晚一位同修去北京出差，想找这本书带给亲戚，就这样的书还拿北京去了，那时是真缺呀。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下去，一定要做好。可是怎么才能做好呢？第二天，我遇到了会做书的同修，了解到我的情况后，第三天傍晚，他就把崭新的大切刀送到我家，我那个高兴呀，从心里往外乐，这回干吧。一个机子嫌慢，又添了一台打印机，可是事与愿违， 两台打印机一天也没打出一包纸，一会儿带纸，一会儿不进纸，一会儿起藕叶弄差，一会儿把字纸放倒了，急得直冒汗。那时也不明白，也不悟。在这关键时候，来了个技术同修，检查后乐呵呵地说，打印机、电脑都没事，有事也好修，看看其他方面吧。同修不好意思多说，实际是给我留下一个提高的空间。同修走后，我稳了稳神，冷静下来了，捋了捋，从大切刀一进来就高兴得不得了，这不是欢喜心吗？干吧，这是做事心呀，急得直冒汗，那不正是急躁心吗？还有，这一找还真是吓一跳，真心感谢师父良苦用心，巧妙安排和慈悲呵护，同时也谢谢同修的帮助，使我突破了这一层。在此过程中，也体会到了做书的艰辛。由于做书比做一般的真相资料要求高，费时费力，还需要耐心，所以做书的同修比较少。由此，我就决定继续做书，明确了资料点的目标。二，茁壮成长。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书的内容也不断增多，有了以前的经验，后来解体党文化、江泽民其人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书也顺利做出来了，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迫害中，有的同修被绑架、抄家，珍贵的大法书损失很多，还有很多明白真相的众生得法后也需要大法书，还有一些转法轮用了20来年了，有开胶的、散叶的，甚至影响了学法速度。我想大法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于是就增加做大法书的项目。我知道承担做大法书这个项目的分量，在师父法相前说，师父，弟子知道这是宇宙大法，是天书，这是很神圣的职责，我一定要做好。做大法书比做其他书要更加细致，我按照网上提供的方法，用心去琢磨每个细节，结合同修的建议，摸索出比较顺手省力的方法。例如，往打印机里放纸，要按照整包纸的顺序，印出来的就比较整齐。书钉位置也很讲究，离书籍太远了，翻书时也累。法轮图、师父法相的光泽、颜色都要以往上为准，把误差缩到最小。从选材、打印，包括字的深浅、清晰度、装钉、切纸、印书皮、压模、折书籍、折书边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细心做好，前一道工序直接影响下一道的效果，哪一步都不能马虎，每一步融入了修炼的因素。这里还要感谢身边的同修们，为这朵小花的成长，他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多年来风风雨雨中，一位技术同修总是乐呵呵地为我们买耗材、搬耗材、维修机器等。有个同龄的老年女同修专门打印书皮，从不执着自我。有一位年轻同修从不以年龄、学历、职位自居，总以大法弟子的风范出现在同修面前。哪位同修的计算机、手机有了故障，总是随叫随到，及时解决问题，不让大家因此耽误救人。还有一些同修帮着粘书皮、折书籍、折书边等等，大家都是默默的、协同的，各尽所能维护着这朵小花。现在的资料点不是我的资料点，而是我们的资料点，是大法的资料点。小花的茁壮成长与我身边的同修是分不开的，他们都是协调一致的花瓣、 绿叶，当然这都离不开师父给予的阳光雨露。三，风雨摧枝。2015年5月，我们小组及周边同修陆续开始实名控告江泽民。7月份，共产恶党除了硬性手段绑架，还用各种卑鄙诱骗手段绑架了很多控告江泽民的同修。一时间，好像黑云压顶一样，听到的都是这个被绑架，那个被抓的消息，我的怕心就起来了，睡不好，吃不好，坐那儿发正念，手都直哆嗦，想的都是用人的办法自我保护，明知道这都不是真我，是邪灵迫害，嘴是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可就是控制不住。同修看到我的状态，提供合适的地方，把大切刀搬走了，大打印机也搬到同修那儿去了，只留一个小打印机在家里，存的耗材分散到同修家储存。法器虽然搬走了，可是这朵小花不能落呀。坚定的这一念支撑着我继续呵护好这小花。1年多，我一直把打印装订好的书背出去切，切完再背回来粘皮，往返一次至少半天时间，背几包出去，背几包回来，上下楼压得真是直不起来腰，真的是费时又费力，浪费了大法救人的宝贵时间。也知道这么做不合适，但心就是不稳。一天，家里常人说，你干啥呀，猫着腰。以前不弯腰的，东一趟西一趟的，坐卧不安，不能消停坐一会儿啊。这一句话点醒了我，对呀，我这是干啥呀？琢磨着，他从来也不关心我做这些事，怎么今天冒出这么一句话呢？啊，是师父看着我这状态着急，利用常人的嘴点我吧。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这没有正念，是学法少啊。我就开始挤时间学法，几年来都没有认认真真看过一遍那40多本师父的各地讲法，这回全看了一遍，有的看了2遍。法坚定了我的正念，破除了怕的执着。以前同修交流时提醒我说，机子切刀不是迫害的借口，就看你这心怎么动。我听不进去，现在想，同修说的对呀。师父说，一个不动就治万动，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慢慢的心稳了，认识到搬出的这些都是我救人的法器，不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我毅然把法器搬回来了，堂堂正正地做才是大法弟子的风范。四，永不凋谢。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嘱咐大陆大法弟子注意安全。我们资料点的运作，包括进耗材、制作过程、成品运出、废料处理等，都得理智、细心，各环节、各细节都得考虑环境、时间和人员等因素。进耗材时，一般把原包装扔掉，用生活用品箱代替，根据不同季节选用水果、米、面、月饼、鸡蛋箱等包装，成箱的纸张一般不直接进家，先批量送到安全、不引人注意的场所，如空房、车库，然后在需要时零星拿回。制作时要注意噪音，特别是砸书钉一项就困扰许久，用锤子砸省劲，声音很大，用钳子夹 一会儿手就没劲儿了，效果也不好。后来一位老同修想出一个办法，用厚布把大理石包上，作为垫子，比 A4 纸大一点就可以，然后放到铺得较厚的床上，再用锤子砸钉，发出的声音发闷还小，如果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基本听不到啥声。废料处理更不能忽视，切下来的废纸条细的可以像香或像粗线那样，看起来不引人注目，懂行的人一看就知是怎么回事。有一个80多岁的老年同修，得法才几年，但做事很稳，经常把废料拿到郊外干净的地方烧掉，处理过程、着装、时间都符合常人的生活习惯。同时，参与资料制作、运送的人员都约定，来资料点从不带手机，有事邮箱联系，来取资料的同修们都是单线联系，他们之间都不认识。我给他们安排取资料的时间都错开，互不碰面，也不告诉其他同修资料来源。总之，除了做好表面空间的安全事项外，我们做事前一定发好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遇事习惯性先找自己。所以这些年来，小花伴随我们逐步走向成熟，而且小花在我们精心的呵护下，根深叶茂，更为壮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向内找，从实质上形成整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6日。近期我弟协调同修 A 因遭受严重病业迫害，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家人送至医院，本地许多同修参与帮助同修 A， 针对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部分同修进行了交流，现整理出来，以期共同提高，帮助病业中的同修早日走出磨难。一，向内找，真正形成整体。多年来，同修 A 一直是本地区的主要协调人，这次遭受严重病业迫害有其自身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有整体的原因。鉴于同修 A 病业表象很严重，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同修川流不息地来帮其向内找，大家在不同修炼层次上的认识，并且有的夹带着各种人心，使同修 A 产生抵触心理，所以周围同修付出的努力并没有太明显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渐渐意识到，不能只在同修 A 身上下功夫，一味地想改变同修 A， 每一位参与的同修都应该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整体提高上来，真正的与同修 A 形成一个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同修 A 共同闯关。长期以来，当地许多同修对同修 A 的依赖性很强，把他当成修炼中的依靠，甚至用常人中的人情关系维护着他，事事都找他，所以他自己整日里很忙碌，基本不能静心学法。也有的同修认为其做法有问题，凡事顶着来，不能做到很好的沟通，所以形成很大的间隔。也有同修对其不能完全认同，尝试沟通又没有明显效果，于是就处于一种漠然的心态。同修 A 出现了磨难，周围出现了许多不在法上的认识和想法，各种人心，各种想法都说明了大家对同修 A 的事情都动了人心。 师父说，这个问题呢，过去我已经讲过多次了，很多学员其实也都明白，学员出现病业严重，他无非是为了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他出现这个状态，看周围的人怎么看，看你的心怎么动，看你动不动心，不就这问题吗？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还说，再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本人，出现病业的本人修得怎么样，他能不能够在这样状态下正念那么强地走过来，真正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当同修 A 出现病业严重时，很多同修首先想到的都是同修 A 的问题，于是都来找同修 A 交流，帮同修 A 向内找。殊不知，一味地帮别人向内找，其实质是自己在向外找，每个人都在向外找，而师父让我们形成的却是一个整体向内找的修炼环境，人人都能做到向内找，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整体。如何理解修炼人的整体？不是像常人那样，大家凑在一起，互相帮帮忙，关心关心，就是整体了。修炼人的整体是同修们在法上共同升华形成的整体，是超乎于每个个体而形成的融为一体的统一体。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点？师父告诉我们的法宝就是向内找，遇到问题都看自己，找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盯着别人找别人的问题。作为整体中的一员，看到同修出现问题该怎么找？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作为修炼人，遇到问题咱都得向内找。我确实发现自己有很多执着心、争斗心，真该好好修修自己了。但是这段话几乎是好多同修交流的开场白了，之后谈的几乎都是别人的问题，似乎冠上个向内找的帽子，有了向内找的形式，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向外找了。即使向内找，也只是泛泛地找一下，笼统地找出几种执着心，说说也就完事了。真正的向内找要有针对性，比如依赖 A 同修的那些同修，是否该找找自己为什么会依赖协调同修，是因为自己心中没有法，遇到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是因为自己思想上的惰性和安逸心，自己不愿思考，跟着协调人图省事，还是自己怕出头，不愿担当，怕被抓，跟着协调人随大溜，反正出了事有高个顶着，种种心态之下，都有各自的执着隐藏在其中，不揭开它，曝光它，又如何能修去它？师父说，做道是修，见红营实修。向内找是实修的开始，而不是结束。问题找到后，还要在今后的实修中，在剜心透骨的去执着过程中修去它。同修 A 在此次磨难之前，也遇到其他的一些磨难，难中自己也向内找过，也曾经说过不能只忙着做事，要静下心来学学法，好好实修自己。周围的同修也悟到不能总是依赖协调人，要走出自己的路。可是磨难过后，在惯性的作用下，又回到以前的状态。对我们修炼人来讲，问题一出现，反映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看自己，找自己的问题，同时善意对待他人。一个同修做到了，这个同修的修炼状态将发生质的飞跃，一群同修做到了，将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令一切邪恶胆寒，迫害也将不复存在。二，大道无形的整体形式。同修 A 是一个协调人，多年来本地在整体协调方面出了很多问题，协调同修被迫害的情况也很严重。面对这诸多的问题， 我们真的应该静心想一想。在迫害初期阶段，面对严酷的迫害形势，很多同修茫然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同修主动地站出来，组织大家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同修整体和协调人个人在修炼上都不够成熟，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致使协调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很严重。往往是一批协调人被迫害，就会站出另一批协调人，就这样延续到现在。走到今天这一步，正法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迫害依然存在，但邪恶的力量很弱了，同修们普遍成熟起来了。每个大法弟子都要走出自己的路来，不能再有事就去找协调人，习惯于在协调人的安排下做事，似乎没有协调人就不会修了。作为协调人来讲，更要成熟理性，本着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自己的修炼负责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切。当年大法需要站出来协调，那就要站出来。今天如果法中需要放弃这个协调人，那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不能为了协调而协调，以整体的名义，为了协调的形式去影响修炼的实质。我是有的地区的协调人就把握得很好，从几年之前就开始按照师父的要求，和当地同修一起走出一条大道无形的修炼之路，在同修中淡化协调人的概念，放手让各学法小组的同修自己组织去做好三件事，出现事情谁能协调谁协调，需要谁协调谁协调，人人都是协调人，同修经验不足需要帮助的，他们默默地提供帮助，默默补充，默默圆融，真有需要他们出面协调的，他们就出面，与其他同修协调一样，没有区别。我是也有的协调人强调自己做的事别人都担负不起来，或者没有人出来担当，其实这恰恰说明这一区域的协调人没有和同修走出大道无形的修炼路来，才造成现在的这个局面，再不调整，路只会越走越窄。这里不是在刻意的强调一个地区到底要不要协调人的问题，这需要根据各个地区具体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但是作为该地区的协调人和同修，大家都应该站在为法负责的基点上考虑问题，放下所有个人的观念和执着，一切视大法的需要而定，视修炼的实质而定，不能让形式成为修炼的阻碍。正如师父告诉我们的，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这就是整体，都在讲真相、发正念、学法，具体上做事不一样，分工有致，聚之成形，化之为力。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三，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旧势力。同修 A 被病业迫害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期间前来探望交流的同修持续不断，许多同修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提出通知大家为同修 A 集体发正念时，有同修说大家对集体发正念都有些疲沓了。想想也是，有同修被绑架了，有同修遭到严重病业迫害了，出现乱法的了，邪恶又要搞事了，等等，都要通知大家发正念。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师父告诉我们，连旧势力存在的本身都不承认，而我们却在围绕旧势力的安排疲于应付，不仅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而且被旧势力拖着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这又怎么能否定了旧势力呢？可是同修被迫害了，我们又不能不管，该如何平衡这一切？问题出在哪里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看重迫害，害怕迫害。我们否定迫害，不是惧怕迫害， 而是不承认旧势力对正法的安排和干扰。明白法理，达到境界，我们就不会轻易被带动，不会过分陷入具体事件中看问题，从而具备修炼人应有的智慧。20年的迫害给我们留下太多的阴影，旧势力也成为很多同修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可是大家别忘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有慈悲伟大无所不能的师父，经过了20年的正法修炼，师父早就把我们都推到位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在大法中修炼出的自信？为什么不敢再往前迈一步，真正的神起来？面对区区的旧势力，孰强孰弱，何惧之有？当然，修炼是严肃的，坚定的正念源自于平日扎实的实修，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每一次正念的选择，都是在神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有时候我们没有自信，是因为我们人的观念太多，限制住了我们的智慧和能力。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我们只管按法的要求一点点地提升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师父都会有安排，不能被人中表象吓住。就像愚公移山里面的愚公，心到位了，神把山给移走了。而智叟用人的思维考虑问题，理所当然地认为山是不可能搬走的。如果让智叟来负责移山，那山却是永远也移不走。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观念，救度警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交流的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与警察讲真相的体会。期间我摒弃了被迫害的观念，谨记师父安排的是救度，所以遇到的事情，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是为了讲真相、救人、兑现使命。第一部分，转变观念，迫害消失。亲身体会是，即便在被迫害中，大法弟子如果没有想到自己如何如何，对无知的迫害者都能升起救度的善念，迫害就会终止。因为师父要的是救度，大法弟子符合了师父的安排，前面的路一定是光明的。迫害与被迫害只是表面现象，大法弟子与警察的真正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我曾在2015年被国保大队指使派出所警察以控告邪恶之手为由绑架，我绝食反迫害。被绑架4天时，看守所让办案警察把我接走，当时国保大队不让我回家，让派出所警察把我转送拘留所或公安医院等地，想找个地方缓解一下再送回看守所，声称已经定好了刑事拘留。那些警察与我在拘留所、公安医院外面等着的时候，我背法对照大法向内找，忽然没有了与警察对立的思想，生出了真诚与包容之心，心里说，你们其实是等待救度的，我们虽然以这种方式相识，我一定会救你们的。这时明显感到周围的空气变得十分清新和煦，真切体会到了师父要的是对众生的救度。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如果仍能秉持这个初衷，师父就会给我们做主。当时已经是夜晚了，拘留所、公安医院在郊外，蚊子很多，我坐在警车靠近车门的地方，身上落着很多蚊子，就感到有人对我的胳膊吹气，然后说，这只蚊子怎么吹不走呢？原来是一个警察小伙子从车外面走过来帮我赶蚊子，因为我是女的，他不能在我胳膊上拍蚊子。在这之前， 他执行迫害任务很积极，还说，你不配合，我们有的是办法，我们有圣旨。所以我有些厌烦他。现在我的观念一转，生出救他的心，他也变了。最后拘留所、公安医院都拒收，就听见这个警察喊，圣旨失灵了，最后一道圣旨也失灵了，回派出所。警察们把我送回派出所，当晚又把我送回家。事后我知道，很多同修在正念营救我，我想这些正念的加持也促使我生出了救警察这一善念。师父要的是救度，符合了师父所要的，救世里的安排与迫害就失灵了。第二部分，学法去怕心。回家后暴露的最大问题是怕心，怕敲门，怕出门。离开家学法调整了几天，回家后又看到家附近有可疑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学法吧。学两讲不那么怕了，学三讲不想离开家了，学六讲一直阴着的天出太阳了，内心也变得光明了。有时长时间学法，负面的想法消失无踪，可疑的人没有了。过了几个月，师父的新书《红银寺》发表了，师父的法唤起了我救人的责任感和对神的承诺。我想目前只给警察邮信讲真相远远不够，还得去找警察面对面的讲。警察绑架我的时候把我家的打印机拿走了，我就以要打印机为由去找警察讲真相，这样不唐突，他们也容易理解。一名副所长说，派出所里这么多人，我怎么把打印机给你啊，这让我多为难呢。他听了法轮功真相之后表态说，谢谢你与我讲这些，我尊重法轮功这个信仰。另一次去讲真相的时候，一名参与绑架的警察在派出所外面对我说，我们不是针对你，分局盯上一个人，我们下面派出所就得去抓，你那事儿整得挺好。他指大法弟子不配合迫害，要不就得判。他还以为我一次次来派出所真是为了打印机呢，其实我是为了他们能得救。他说，你那打印机这么长时间了还能用吗？你还得花钱收拾它，买个新的接着干呗。我与他讲退党的时候，他明白了我是为他的生命安危而来，很感动地告诉我他姓什么，并同意退党，说好，谢谢。第三部分，正念看敲门。在主动找警察讲真相一年以后，协党搞个所谓的敲门行动，这也成了给警察讲真相让他们得救的契机。师父在法中说，你们不要怕什么领馆特务搞什么事，只要他一搞事，你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叫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其实作为大法弟子啊，你们还巴不得他搞点事儿呢，他搞事你们好有机会讲清真相，揭露邪恶吗？是不是？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父还讲，哪出现问题哪就需要讲清真相，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通过这件事情你们就会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就会大面积的去讲清真相。平时你没有机会，你拽过一个人就跟他去讲真相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是吧？现在有事干了，那就讲吧。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以前我没有看破迫害与被迫害这一表象，把邪恶的迫害看重了，怕敲门，认为警察敲门就没有好事，都形成观念了。在这一年的去派出所讲真相中，师父把怕心给拿掉了很多，同时坚持多学法，遇事越来越能够证悟。警察来敲门，我理解为又来找我听真相了，事实也是这样。还有一个变化，以前我怕敲门，警察来敲门时就敲得乒乓作响，甚至砸门。后来我主动去派出所讲真相，不怕敲门了， 警察即使来敲门，也声音很小，而且只敲三声，贴个纸条就走了。有时警察敲门敲得太轻，走得太快，我都弄不清楚谁来敲的门，就在第二天去派出所问，谁到我家敲门？正好借机讲真相，因为派出所警察值班分一班、二班、三班、四班，第二天的值班警察与前一天的不同，这样既与现场值班的警察认识了，有的能讲上真相，又与昨天来敲门的警察也联系上了，定好了哪天去派出所见面。警察真的是在等待得救，无论表面他们怎样在协党的系统中所谓的工作，他们本性的一面其实很着急听真相。我去派出所与敲门警察见面的时候，发现这个警察是我在几年前就看过他的照片的，当时动了一念，要是能把真相告诉他该有多好啊，慈悲的师父就给安排了。表面的原因是管我家社区的警察换了，他负责我家的社区了，原来负责的警察已经多次给讲过真相，最后也退党了。那天这个警察把我领到所长办公室，我与他讲了40多分钟，还给他看了大法弟子在劳教所被酷刑迫害的照片，他很震惊。讲真相期间他说，可是你别整一堆纸呀，你整一堆纸又给别人家门口放一堆纸，那就影响别人的正常生活啦。他说的一堆纸是指法轮功真相资料，在与他讲真相过程中，他似乎明白了得尊重大法师父和法轮功，在谈话中就不再说师父名字和法轮功了。我说，我为什么用自己的收入整一堆纸呀？难道我不知道用这些钱买点吃的穿的更轻松吗？共产党残酷迫害法轮功，还导演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让人仇视真善人普世价值，仅仅半年的时间，共产党诬陷法轮功的文章就多达30多万篇。法轮功没有澄清真相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共产党让人仇视真善人，让警察迫害遵循真善人修炼的人，会把这个社会导向何方？与真善人为敌的人，他的未来多危险呀。法轮功修炼人发资料讲真相，完全是为了别人啊，希望人们明辨善恶，有个好的未来。他不说话了，表情也严肃起来。我又与他讲为什么退党，当时屋里没有其他人，我问他，我帮你退党吧，你顺应天意会得到上天的佑护的。他连连点头说好。讲完真相，我问他，到我家敲门找我有什么事吗？他说，一个是想问问你还练功不，再一个是想劝劝你。他笑了起来，接着说，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必要了。他送我下楼的时候，在走廊里说，看来我们警察也得按真善忍做呀。师父说，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为什么把被邪党文化灌输了的常人说什么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把邪恶的迫害看得那么重，值得深思啊。见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在与警察讲真相中，对这段讲法又有了新的理解。第四部分，真诚救度。师父说，我心中那份友情是那样的真诚，大法徒受难时，他温热了我心中的寒冷，当我艰难中，这友情帮我更加坚定。我要把真相告诉你，我的使命无比神圣，我会把你的真诚化作生命的心声。见红银寺真诚。记得我开始背这首诗的时候，总是理解不好，最后我告诉自己说，大法弟子没有敌人，虽然旧势力和邪党让警察参与迫害，但是师父让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包括警察，所以对警察不能有负面思想，要把他们当成朋友，以友情去救度。刚说到这儿，轻轻的敲门声响起，我一看是我家派出所警察，轻轻敲了三声， 在门上贴了个纸条，照个相，证明完成所谓的工作就走了。纸条上写着：“您好，请给派出所打个电话。”又让我去派出所讲真相了。还有一次，在给一个值班警察讲真相的时候，派出所临时有其他事情，他说：“你下个班再来。”指他下一次值班的时候。到那天的时候下雨了，我就不想去。练完功之后睡着了几分钟，梦见同修要背红银寺，让我帮着看背的对不对，并对我说：“你去拿书，翻到加书签那一页。”可是我就是找不到书，急醒了。醒来看到红银寺放在那里，我拿起书一翻，真诚那首诗映入眼帘，我得兑现使命。于是我又去派出所讲真相了。一次在派出所里，一个中年警察听了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也看了真相图片，他上下打量着我：“这么迫害还这么精神？”我说：“真善忍精神屹立不倒。”他说：“我看出来了。”我看值班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就问：“上次你与某某某一起值班的时候，我讲的退党的事情你怎么想的？我帮你退党行不行？”他干脆地回答：“行。”他竖起大拇指说：“你像我们的大领导大干部。”我心里说：“我不是大领导，但是我们大法弟子是师父派来救你们的。”谢谢师父一路的慈悲点化与看护，弟子必须精进，完成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修炼路上的点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俗话说，忍字头上一把刀，在修炼中，忍对我来说是最难的，常常忍得难受，忍得委屈，忍得心里不平衡。但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我终于能忍了，并体会到了能忍一身轻的感受。一，我修忍的经历。我以前遇事不能忍，有一次丈夫叫我帮他去银行取10000元钱，我排了2个小时的队都没能取到钱。本来轮到我取钱的时候，柜员让我去另一个窗口办理，而当我到另一窗口排着队，好不容易又该我取钱时，窗口的人又说我该到我刚排队的窗口取钱。我心里很不舒服，说排我前面的20几个人和我后面的10几个人都办理了，为啥不给我办？我存钱的时候你们马上就帮我办好，这次为什么这样？工作人员马上对大堂经理说：“你来帮这位大姐办一个尾号。”我一听说办一个尾号，火气一下就上来了，我不取钱了，你们太过分了。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银行。回到家，我跟丈夫说：“钱没取到，你自己去取。”丈夫说：“我现在需要用钱。”我火气更大了，你让我帮你取钱，耽误了我2个小时的学法时间，我要少学一讲多法了。惹得丈夫说了我几句也不理我了。这时我才想到，我没有用大法来严格要求自己，心里真后悔，真对不起师父。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分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在矛盾中，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这个关就没能过得去。其实在取钱之前，师父就已点化过我了，自己还不悟。早上我发完6点正念后，躺下准备再睡一会儿。当时我意识很清醒，还没有睡着， 就看见一个很大的莲花在上面，我就往莲花上爬，然后坐在莲花盘上面，觉得很舒服，心里美滋滋的。突然，莲花不停地旋转起来，转得很快。我两只手把莲花盘抓得很紧，生怕转下来。过了一分钟，还是把我转下来了。要在莲花上坐稳，就要把自己修好，提高上来。在银行，我没有做到人，回家还对丈夫发脾气，说的话根本就不是修炼人应该说的。我后悔极了。我提醒自己，时时要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告诫自己我能行，我能忍。我开始学着要忍了。后来我在遇到难忍之事时，我就用善来对待一切。当丈夫出口骂我时，我做到了高高兴兴乐呵呵的忍了。在我真正做到能忍的时候，我感到一身轻，整个身体轻飘飘地往上冲，肚子上、背上、手上、头上、腿上都是法轮在转，还看到转法轮里的字金光闪闪，字变成了师父。心中的那种美和舒服的感受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和加持我。二，讲真相救人。因公公婆婆、爸爸妈妈怕心重，不准我到外面讲大法真相，我就跟他们讲大法真相，但他们不信也不听，并说些不好的话。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动心。在家，我就用师父的法来要求自己做一个好儿媳、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在外面做一个更好的修炼人，让他们和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最终得救。爸爸是个老党员，很不认同三退。我花了3年的时间，终于把他和全家人劝退了，家人还联名起诉了江泽民。现在送爸爸真相资料，他自己都要连续看4-5遍。我为他们的得救感到高兴。我曾在亲人2次住院期间，用大法弟子的言行向婆婆和两家人证实大法好，并让他们明白了真相得救。一，婆婆念法轮大法好，半个月出院。2008年，婆婆得了脑梗塞、糖尿病，从此每年都要去大医院住院几次。2015年，婆婆又住院了，医生说婆婆有可能瘫痪。婆婆腰痛，痛得不能起来，不停地呻吟，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吃饭都让我喂。我就跟他讲大法的美好，讲我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前几年我送了真相护身符给他，他戴在脖子上，后来外人跟他说了些大法不好的话，他就害怕得不得了，把护身符扔了。在医院我鼓励他不要怕，谁也动不了你，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身体有好处。在师父的加持下，发正念解体了他背后的怕心，他马上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到了3天，他就能下地自己上厕所了。医生说婆婆最快要1个月才能出院，但婆婆14天就出院了。从出院到现在，他再也没有去过医院了。公公和婆婆都知道是念大法好得了福报。后来公公给婆婆准备了200颗花生，叫她每天拿一个花生就念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完就休息。婆婆现在每天早中晚一共要念600遍呢。二，种橘子老人说法轮功真神。与婆婆同住一个病房的有一对70多岁的老年夫妻，因一个老人爬到树上摘橘子摔伤了腰，摔成了粉碎性骨折，住进了医院，由老伴护理。 我在医院里跟婆婆讲大法真相的时候，他们也听到了，他们也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跟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他们高兴地接过护身符。老人还说要让家里的人都来念法轮大法好，老人还谢谢师父，说法轮功真好。护理的老人对老伴说，家里还有10000斤果子没有套袋，树上还有10000多斤没有摘，心里很着急。他们的孩子都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不想告诉他们，以免孩子们担心。我便对老人说，你放心回家找人摘果子吧，我来帮你照顾你老伴儿。老人高兴地回家了。第二天，老人的腰不痛了，他跟老伴儿打电话说，用了药都痛，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腰就不痛了，真神。第四天早上，老人就办手续出院了。三，阿姨的丈夫说，法轮功真好。2016年，妈妈的腰摔成了粉碎性骨折，住进了医院。第二天，妈妈同病房来了一位跟妈妈年纪一样大的阿姨，是上电梯时把腰摔成了粉碎性骨折的。阿姨说腰简直要痛死。阿姨的女儿是护士，女婿是主持人，儿子是军官，他们全家凑在一起商量谁来照顾阿姨。只听阿姨的丈夫说，他不能全天都在医院里，他说他受不了，他只能在下午1点到4点半的时间来照顾。他的孩子们也为难，因为他们都要上班。我想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师父让我们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人，慈悲的师父把他们安排到我身边来是好事，是让我来救他们的。我便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回家上班吧，我来帮你们照顾这位阿姨，就像照顾我妈妈一样，我是修炼人，我是修真善人的。他们都高兴地回去了。我跟阿姨倒水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我就跟她讲真相，劝她做了三退，送了她真相护身符。下午阿姨的丈夫来了，我又跟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给他讲贵州平塘藏字时的故事，以及揭露中共火灾大法弟子器官的罪恶，告诉他三退保平安的事，但他就是不退。第二天，阿姨能下地了，说腰不那么痛了。晚上他儿子来了，他告诉他儿子，我对他照顾得非常好。我当时想救他儿子，就对他儿子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他儿子背后不好的因素，然后跟他讲真相。当时他只听了几句，就假装出去打电话不进来，连续4个晚上都是如此。我不断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理我自身的怕心、急躁心，告诉自己救人要有恒心和慈悲心。在师父的加持下，第5天晚上，阿姨的儿子和孙子一起来了。他儿子终于静下来，认真听我讲真相了。我说，你是军官，如果你遇到法轮功学员，要善待他们，保护他们。他点头说，好，也同意退出协党组织了，还要了真相护身符和真相资料。阿姨的孙子也退出了少先队。后来阿姨的女儿也同意了三退。第7天，妈妈告诉主治医生，这3天腰不痛了，要出院。主治医生说，你们两位老人在这个医院是恢复得最快的，像你们一样的病人起码半个月到3个月才能出院。我对主治医生说，我是修佛的，我师父讲过佛光普照，所以他们受益了，他们就好得快。医生说有这个可能。阿姨的丈夫见我们要出院了，非常感谢我这6天以来对阿姨的照顾。他说，我看到了你是一个孝顺的好女儿，是一个最好的修炼人，法轮功真好。他终于退出了党团队，要了真相护身符，还送了我几斤苹果。 遗憾的是，因为医院医生护士太多，我没有跟他们讲真相，错过了最好的救他们的机会。在此，谢谢慈悲的师父为弟子的精心安排。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